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花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可能呢，这个今年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这个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那第一个，这个外部的，就是那个 Donald Trump 威胁用的这个关税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的。 Donald Trump 呢，就是他说他要增加很多的关税，但关税会不会增加，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最难预测啊。这个美国人都说他叫做 unpredictable， 也是没办法预测的人，所以呢到底他上任以后会怎么样，这点不知道。但除此以外呢，这个中国本身的这个产能过剩化和消费这个发力，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关心的方面，这是它本身的。第三个呢，就是通货紧缩啊，这个 inflation 这个情况严重啊，就比方房子这个价格都跌了起码三分之一，有些跌了四分之一，整个都在跌。那么这就是通货紧缩了。本来你手头有一个1000万的房子，现在这个房子大概只能卖出700万或者600万。那么往后走还会不会继续紧缩也不知道，所以这是一大堆的情况。那么这个当然就显示了第四个方面的困难，就是家庭的财富缩水。那么现在呢，当然有些人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算呢，说中国这个困难更多，这个地方债务危机啊，这个等等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先和大家呢就把中国的这个今年2025年的经济情况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有很多事情呢都没有定，像 Donald Trump 还有一个礼拜就上任了啊，1月20号就上任了。那么上任以后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再看。那么根据日经 Nisei 啊，日经的这个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新的计划，他要对这个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啊，这个呢事实上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附加关税，而中国方面呢这个没有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呢，那中国的 GDP 的增长那就可能会下滑。因为2024年的 GDP 的增长呢虽然没有达到5，也有4.7，但是如果说这个美国真是铁了心要增长60%的关税，而中国呢没有采取有效的报复手段的话，那么2025年的中国的 GDP 的增长呢就只有这个3.4%。那么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那么再过10年，2035年中国的这个 GDP 的成长呢可能只有1.8%。这个是一些预测，这是日经这个他的一个说法，这日本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讲讲这个规模，大家也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美国对华关税增加平均60%的话，那中国的出口会减少多少呢？我们现在看看一个准确的数字，说如果就是 Donald Trump 上台说对华的关税增加60%，那么中国的出口呢就减少大概14%，也就是大幅度的减少。其中呢有一些东西呢可能减幅很大，像服装啊、鞋类啊、玩具啊，这些在美国的进口产品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会大幅度的下滑，那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华盛顿邮报在今年在上个礼拜就是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现在呢正在摸索一个缩小全面关税政策的范围，也就他们也知道如果对中国实行普遍的60%的关税的话，对美国本身呢也会有影响。那么当然呢，这个华盛顿邮报1月6号报道了缩小关税的范围，但是呢 Donald Trump 就看见了 Washington Post 的这条报道，他呢就在自己的这个 Truth Social 他的真相社交上就发了帖文否定了这个报道。 他说这个消息不存在，他说我没有说的，我没有说我的关税呢现在正要想办法全面的缩小，这是错误的，这是这个 Donald Trump 自己写的。那么再看呢，过了几天，就是前天，这个香港的南华早报，香港的英文报纸 South China Morning News 啊，他呢就揭露了所有那个美国的一个投行的巨头啊，叫高盛啊，叫 Goldman Sachs，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叫 Jen Hatzius， 他就讲呢，他说这个可能这个 Donald Trump 不会对中国所有的商品呢征收60%的关税，他可能呢会对中国大部分进口的商品加税呢只增加20%。那这个是我们说高盛的这个首席讲的话，他礼拜四讲的这个话，礼拜五 Donald Trump 否认这个话，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会是这个空穴来风。那么并且呢这个根据这个高盛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说，如果世界上这个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啊，这个美国和中国在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加剧贸易战，那中国方面呢可能会采取很多的应对的措施。那么 Donald Trump 呢曾经威胁过很多，一个就是普遍关税要增加到60%，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呢征收100%到200%的关税，这个关税等于说就别卖了，那这车你一部车你增加200%的关税，这个车还何利可图啊。那么他呢是希望呢这个措施能够让就业的机会、制造业的机会重新回到美国，这是一个想法。那么但是呢这个 Hatzius 啊，就是高盛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他就估计了，他说可能不会这么强烈，可能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结果，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率平均提高20%啊，在某些领域可能提高到60%，但不会全部提高到60%。那我们知道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呢在美国韩国非常的广啊，从我们刚才讲的最最便宜的这些鞋帽衣服等等啊，一直到那个比较高级的，比方说美国的 iPhone 手机、 iPad 这个电子产品，那么说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啊，它的关税提的比较少，因为这东西是美国自己在中国生产的。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上升的多了，比方说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材，这会提到60%，而中国的电动车呢就是100%到200%，那就是有选择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 Donald Trump 在他的第一任期，就是2016年到2020年这个期间呢，他对中国进入美国的超过3000亿美元的商品呢是征收关税。那么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那么对中国呢，对这个进入美国的部分的产品啊，提高了更高的关税，大概总值呢只有18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Joe Biden 升关税升得很厉害，他有选择性的。这个比方说电动汽车的包在里面，太阳电池板、钢铁和铝材，这些都是有的，那就是 Joe Biden 的任上。那么这些东西有区别的，那么其中的电动车收的最高，美国现在进口中国的电动车呢加税是100%，那基本上不要卖了。那么中国进入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呢是加税现在是50%，而钢铁和铝制品呢是25%，其实并不高。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在竞选的时候说那要对中国所有的产品要60%的关税，现在担心的也是这样。那么当然呢中国现在也在做准备，我估计呢中国现在已经对新一轮的这个贸易战呢做好了准备啊，估计有很多的这个工具了。那么中国呢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这个出口管制啊，就是控制进出口，并且呢把它的债务呢进行杠杆化的这个投资的组合。那么这个主要呢就是让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日子更难过，把美国企业整垮。不过呢如果越整的话呢，美国企业会不会在中国待得更久呢？他除了万不得已，他估计都会想走，那也就是说最后呢大家就别做了哈，这个可能结果是这样。 那个上个月啊，也就是二月份，中国是第一次明确针对了美国，禁止向美国出口对半导体制造最关键的这些矿物，包括镓、锗和锑。那么中国的这一报复呢，是报复美国限制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和高带宽存的这个储存的芯片。那么所以呢，美国搞一个，中国呢就报复一个。那么事实上，在 Joe Biden 任后的最后的这两个月里面，美国呢已经宣布了几项针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的新的贸易和技术限制的措施。那么估计呢，那个 Donald Trump 上台呢，他会继续采取这些措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中国也是这个美国国债的第二大的持有国，第一是日本啊，中国是第二大的。那么中国呢，现在呢开始呢稳步的抛售他的这个手头拥有的7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其中的一部分。中国这样做呢，就是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那么估计越来越少，每一年的往外吐。那么去年12月份，高盛就预测2025年中国 GDP 的增速将从呢这个2024年的4.9%会下降到今年的4.5%。那这个呢还是放在这个关税不会全面60%这样升的基础上，如果全面升还会降一点。如果 Donald Trump 征收的这些关税，那么这个呢，这个对中国经济影响就不大了。如果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只是征收20%的关税，那对中国的 GDP 的下降，那就只有0.7%的影响，那就是影响不大了啊。但是如果它都要60%，就影响大了。那么当然，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它现在比较大的就是消费需求疲弱，这老百姓啊手头捏了钱，都不舍得用啊，不敢用。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市场非常的低迷，还有第三个，这个当然没有那么直接了，就人口下降。但是呢，事实上在很多学校的人就已经知道了，现在呢这个小学幼儿园现在招生的人数都有所下降，就大家生的孩子比较少。所以呢，这个中国呢在过去的几个月是出动了这个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最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到现在为止呢，所见到的成效呢是不明显的。那么这个讲了，这第一个风险，中国的经济未来遇到的就是关于美国要加税的。但南华早报啊，上个礼拜末的有篇文章说，估计呢不太会全面加税，不会加到60%，只会一般的说加20%，少数的加到60%。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中国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呢会小得多。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就是产能过剩化啊。产能过剩呢，这个其实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来访华的时候都提到这个产能过剩，就是这产业的规模大，能够做的东西多，价格低廉，现在做得出来，这个卖不出去，那怎么办？这产能过剩，卖不出去呢，就是低价卖，这叫倾销了。也是这个日经新闻啊，日经亚洲新闻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呢会持续到2025年。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呢？这个就是政府呢试图用这个工业投资弥补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不足，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工业呢还会继续的发展，不是市场需求，是政府投资让它发展。那么2024年的9月份，银行对工业部门的贷款呢是急增了89%，有达到了24万亿人民币投给这个工业部门的贷款，这个增加的多了。而房地产的这个它没能够偿还贷款的总额呢是53万亿人民币，而政府呢拿了24万亿人民币是投给工业部门的贷款，也就是刺激工业发展。那么这样呢，工业呢在需求不大的情况下，它反而呢它得到的这个贷款呢增多，所以呢这个工厂会做出来的东西呢就过剩，这就是过剩产能。这不是说工厂本身它这个生产过多了，是政府让它再多生产， 那么大量的贷款的投资工厂呢，那就是脱缰野马一般的生产，所以这个呢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2025年的中国的整个这个经济的面的问题。那讲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过剩的这个议题。产能过剩的议题呢，我们原来想的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也就是工厂本身具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能够炼这么多钢，能做这么多铝，能做这么多电动车，能够做这么多的产品。那么这个现在我这个产能放在这里，每天开工，我这东西卖不完，那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根据日经新闻，叫日经亚洲新闻，他的报道呢就说，这个2024年这个中国银行呢是加大了对工业部门的贷款的比例，达到80%多，增加了80%多，也就是以前的钱主要投给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投给工业。那工业本身呢是困难的，现在呢继续投钱给他，所以呢这种过剩的产能就会逐步的侵蚀制造商的这个利润。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呢，可能把一些企业把它逼垮。那个据日经新闻就说，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企业还在，但它里面呢已经没办法去开工了，这个叫僵尸企业。这个僵尸企业呢，2023年是占整个企业数的8%，2024年的上半年达到14%啊，连下半年统计数字没出来。所谓僵尸企业呢，是指连续2年都没有办法用收益支付利息的这个企业，这个僵尸嘛，就赚的钱都还不了利息。那么这个呢，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已经导致工厂这个出厂价格连续24个月同比下降，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短期之内中国的工厂的产品的价格会反弹。2012年到2016年这个4年期间，工厂也出现过这个出价连续下降4年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时的政府的做法就是关闭了那些不需要的钢铁厂和其他的这些机械的工业厂。那么这个呢，当时是起到效果了。但这一次呢，这个不可能再关闭更多的厂，因为关闭厂呢会造成失业。所以呢，现在呢估计是想办法要改一个办法，就是扩大制造业来这个促进增长。那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不关那些工厂，你不行我也不关你，但是呢我要投更多的贷款，让工厂生产更多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怎么卖呢，不知道啊。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内需就内部的需求，国内的需求分两部分，一个叫消费，这个大家都明白，需求嘛就是我要消费。第二个呢就是投资。中国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就是 CPI 年增长率，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在这个2024年呢是持续的低迷，所以呢就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这个阴霾。那么我们讲第二个，这个内需就是投资。投资呢去年呢有明显的这个放缓，民间的资金和外商的投资情况都不佳。那么现在呢，这个拉动成长的就是国有资金，也就是国家给钱把它拉动。我们讲这个去年就光一个9月份，2024年银行对工业部门的贷款就增加了86%，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国企国有的资金在拉动成长。目前呢这个民营企业呢，它大部分都不愿意投资啊，那个因为呢民营企业呢它觉得这个比较困难啊，这个因为现在都不知道是这个市场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政策怎么样，如果我继续投入资金可能就血本无归了。那么这个政府方面呢对民营企业呢是鼓励的，但是呢你说是不是能够像国有企业一样的信任它呢？不可能的。所以呢最近这些年里面呢，这个民营企业呢就进行了加强的这个监管啊，这个到企业里面查账啊等等，这个越来越不相信你啊。那么并且呢对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都这个提出了这个共同富裕这个观点， 这个共同富裕的观点呢，对于市场的自由经济、自由资金的运作，它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伤害，大家都怕了。因为哦，原来我就要我做企业赚的钱是为了共同富裕，那我是这个自由市场就是个资本市场啊，那不能够共同富裕啊，所以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那么官方呢现在也想获取在产业发展的机会，所以呢这几年是运用国有的资本来引导资金这个走向了这个他想走的市场。比方说为制造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当然这种呢由于官方主导的投资，它就带来了恶性的竞争，也就自然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很典型就是电动车，电动车现在中国有100多家企业在做，价格越拉越低，这个内耗非常厉害，而政府还是支持这个，把这个叫作为新制的生产力，所以呢这个市场机制呢现在呢就被破坏了啊，企业获利的利润呢大幅度下降，这赚不了钱嘛，因为我私人企业我怎么抗得过国有企业啊，你那么大，但是国有企业它不考虑这个利润呢啊，它亏得起，所以这个呢市场呢就乱了。中国基因剂的这个产能呢一直都有过剩的问题，不过内需可以支撑消化产能的过剩情况，那么现在经济成长下滑，再也不能够应付产能过剩，这个唯一的可能就是输往海外就出口。那么这次呢又刚刚碰上中国和这个美国和欧盟都产生了贸易的摩擦，这就成问题了，内部销不动，出口销不了，那么你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办呢？就现在所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整个经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25年可能是会持续下滑的，那么这个估计呢这个压力呢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压力啊，这个内需不足外销不动，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又有很多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啊，存在着社会矛盾啊、冲突啊等等这些新的这个潜在的问题了。那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目前管理经济这个机制要进行改革，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我们看以前老在讲大破大立，现在中国呢也破不起也立不起，就说呢还是维持现状，那这种现状呢很难应付目前经济的这个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呢会产生的，当然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当然中国的未来面临的困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通货紧缩的这个固有化。我们知道中国的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指数已经连续有6个季度是负值了，也就是过去的这个1年半都是负数，这个呢这个平均指数一直在下降，这是呢自从1990年代以来，90年代末吧，98年、99年以来，这个是 GDP 的平均指数呢是下跌持续最长的一次，连续6个季度，现在还没有完。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2020年的12月是跌破了2%，也就是20年来第一次。这样呢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外界对于中国是不是有经济困难这个他的一个担忧，因为外国很多考虑就是投资啊、做厂啊，哎，大家说如果你的这个经济指数连续6个季度都在下跌，那我们能不能来投资呢？所以呢随着价格的下跌，它就侵蚀到企业的利润，企业呢可能就会推迟投资，或者呢采用裁员的方式，这个呢又反过来导致消费者的支出进一步的减少，形成恶性的循环。那么随着就业的不安全感增加的话，中国消费者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呢越来越强，就买东西大家觉得就非常的小心，那特别是大件的消费用品 大家都比较小心。当然政府现在用了很多办法，比方说啊，用旧换新啊，你拿部旧车来啊，可以顶价，然后给你一部新车，这刺激消费。但这个到底有多大用呢？我估计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老百姓的确手头他觉得这个钱捏着，要过这个困难时期。中国的消费者他的这个储蓄这个习惯非常的好啊，就是这个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呢反正用光啊，这个中国呢，这个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大家存钱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存的钱，觉得我进来的钱越来越少，你的这个经济情况不好，我什么都不买，我捏着钱我能够过日子，我就过日子，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讲啊，说中国经济如果进入通缩的话，那个问题呢就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政府也不太想听这件事情。你这个讲啊，有智库其实是讲过2020年啊，就说这个不要让中国经济陷入这个通缩这么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上头呢也不太在乎啊，所以呢，现在下面呢，这个大家呢也就算了啊，也就不提了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是摆着面上的一个大事情。当然啊，讲了这么前面那么多，那么后面造成了一个直接的效果，也就是经济不好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家庭的财富这个就开始增长，就缩水了。那个2018年到2021年，中国家庭财富的总值的平均增长呢，到10%，也就是每个家庭呢都慢慢的财富在增长。那么，但是2022年到2023年的这个增长呢，跌到每年只有1%，那就只增长1%，那等于没增长。2024年的数字没出来，现在不知道。那么如果按照未来的情况来下，那就比较大了。大家说那不可能，家庭怎么会财产积累都会讲这么多呢？我就讲一点，因为很多家庭的财富是放在房地产上的，你有几套房子，房子之前是用在计算你的家庭的财富的总值里面。那么现在呢，房地产的价格就跌了。我们知道在中国来说，房地产是占了家庭财富的70%，也就是说你的钱的70%是算你那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价格是在跌，那么估计呢还会再跌，估计还要跌20%到25%。那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这个跌要跌到2025年的年底才能够稳定。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手头的钱越来越少，就房子不值钱了。经济的低迷，这个其实是加剧了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态。那么这个中国现在大家呢都非常的小心了，因为这个财富在减少啊。那么我们看看今年的有一个社会调查，这个原来呢很多华人呢就认为啊，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有好的回报。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认为这个努力工作会有回报的人呢越来越少，那就是个累啊，这个没有什么回报。因为买了房子发觉房子的价格呢越来越下降。我现在不是讲这个一些二三线的城市，现在说一线的大城市房地产的价格都在下降。你看上海这么繁华的大城市，它的房地产也都在下降，下降了1/4，下降了1/3，这有的是了这个价格。并且呢就是下降了这么多，这个买卖也不热络，也就是大家都不敢买，因为买了要借贷款，那个又背负上债务，那万一未来经济不好你怎么去还这个钱呢？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事情加在一起，就大概勾画出了一张这个经济发展的这张图画啊。当然，这张图画背后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说这个房地产不好了，这个产业过剩了，这个地方政府呢，它呢没有这个资金去使用。政府的主要的资金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卖地，现在呢卖地卖不动了。那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就非常的严重，这个是真正的一个问题。 因为地方政府啊，它现在本来是吃定了房地产，那从房地产的这个发展里面，它能够拿到足够的资金，够地方政府的运营。地方政府呢，又用这个手头的钱呢，搞大量的基础建设的投资，来扩大这个资金的运作的这个速度。现在这个全都停了。那么当然这个到地方政府的债务的危机，这个中央政府得帮忙，但中央政府有多少钱能够帮这么多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呢？这个呢困难就很大了。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就是开始加紧反腐，继续把那些贪官污吏把他抓出来，把钱拿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对整体的经济结构，它能够帮的忙是非常的小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